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克里姆林宫否认了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礼拜同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通话，谈及乌克兰战争的报道。华盛顿邮报在礼拜最早引述匿名消息来源报道称，川普同普京在上个礼拜四通话时，川普建议普京不要被乌克兰战争升级，并提到美国是欧洲庞大的军事力量。对此，克里姆林宫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礼拜一的记者电话会议上表示，川普同普京没有进行任何谈话，有关报道完全不实，纯属子虚乌有。佩斯科夫补充说，这个是当前所发布资讯品质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有时甚至出现在相当有声望的媒体中。当被问及普京是否有计划同川普进行任何接触时，佩斯科夫说目前还未有具体计划。当被问及相关报道时，川普竞选团队的通讯主任史蒂文章表示，我们不评论川普总统和其他世界领导人之间的私人通话。在11月5日美国大选后，加密货币价格继续飙升，随着川普的胜选，比特币单枚价格在礼拜日正式突破$80,000关口，这个亦是比特币有史以来首次站在$80,000大关。根据 CoinGraphs 行情数据，礼拜日比特币单枚价格上升超过 5%， 略高过$80,000，打破了美国选举之夜$75,000的纪录。2021年11月，比特币价格达到历史高位$67,000之后，陷入了长达一年多的低迷阶段。2022年11月曾经跌破$16,000。当月川普正式宣布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比特币一路上升。在今年7月举行的一次加密货币会议上，川普承诺要将美国打造为全球加密货币之都和世界比特币超级大国。他表示将聘请支持加密货币的监管者，并将比特币纳入国家战略储备。随着川普胜选，共和党控制参院并将保住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市场普遍预计川普将轻松推行新一波加密货币的利好政策。礼拜一，在日本众议院举行的决选投票中，自民党领袖石破茂击败竞争对手立宪民主党代表野田佳彦，当选日本第103任首相。在众议院的首轮投票中，由于没有候选人获得465名议员中的过半选票，前两名候选人进入决选，最终石破茂以221-160票的支持率战胜野田佳彦，再次当选日本首相。自民党和公民党将第二次联合执政。礼拜一稍后，石破茂公布了19人的新内阁名单，其中16人留任。法务大臣同农林水产大臣由于在众议院选举中落选，将由前外务副大臣铃木升由同前农相冈藤拓分别接任。公明党的中野洋昌就接替就任党魁的齐藤铁夫出任国土交通大臣。作为一个由少数派政党成立的新内阁，预计石破茂政府在预算案和重要法案的通过上需要获得在野党的支持。共同社分析认为，石破茂内阁的执政势必困难重重。礼拜一，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承认，总理内塔尼亚胡批准了9月中旬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首次科技攻击。以色列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在礼拜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承认他批准了这次攻击。他告诉部长知，资深国防官员和政治人物反对引爆首次科技，但他仍然决定实施这一行动。据报道，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上说，科基行动和消灭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的行动是在国防机构高级官员和政治层面负责这件事的人反对的情况下进行的。外界分析，他所指的是最近被解雇的国防部长加兰特。9月17日，几千个手持科基在 贝鲁特南部郊区及其他真主党据点同时爆炸。9月18号，黎巴嫩很多真主党成员的对讲机亦都发生爆炸，两次袭击共造成39人死亡，超过3400人受伤，大大削弱了真主党的战斗力。当地时间礼拜一晚上，中国一名62岁男子揸车在广东珠海香洲区体育中心跑道上任意撞人，网传影片显示至少几十人被撞倒在地，其中包括学生。中国网友发布消息称，晚上8点左右，一辆越野车冲入珠海体育中心跑道，冲入正在散步的人群。现场相片显示，事发道路上有很多人倒地，很多穿着不同校服的学生倒在地上，画面惨烈。现场目击者说，肇事司机是故意撞人，有几十个上百个人被撞倒。烧伤晨报记者由珠海市120处获悉，这一次车祸的伤者被送往4家医院，其中一家医院的工作人员说，目前已经接收20几名伤者。据警方通报，肇事司机范某已被警方控制，相关调查处置工作正在进行。网上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个是一宗预谋事件，肇事车辆前一日就停在现场。还有网友表示，珠海第二日就要举行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这个时间点和场合好难不令人觉得有意而为。美国总统拜登将在礼拜三与当选总统川普会面，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他们将讨论主要的国内和外交政策优先事项，拜登将敦促川普不要放弃乌克兰。在 CBS 新闻的国家面对面节目中，沙利文表示，拜登想要向川普表达的主要信息是他对确保和平权力交接的承诺，同时他还将与川普讨论欧洲、亚洲和中东的局势。沙利文还表示，拜登总统将在接下来的70日内有机会向国会和即将上任的政府阐述美国不应该放弃乌克兰，放弃乌克兰将导致欧洲更加不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一表示，俄罗斯已经向库尔斯克州部署了近50,000名士兵，美国政府10月底曾经表示已经有约8,000名北韩士兵进入了库尔斯克州，准备在未来帮助俄罗斯攻打乌克兰。据美国估计，截至11月初，总共约有10,000名北韩士兵在俄罗斯境内，而南韩及欧洲盟国就估计这数字已经增至11,000人。礼拜日，路透社发表独家报道称，知情人士透露，台积电之所以决定由礼拜一起停止为中国客户加工生产先进的人工智能晶片，是因为美国政府下令他必须这样做。英国金融时报上个礼拜五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讲，台积电已经发文通知中国客户，公司由下个礼拜一起将无法继续为他们生产7纳米或以下的先进进程晶片，除非通过由美国参与的审核批准程序。路透社礼拜日报道称，美国商务部曾经致函台积电，对运往中国的7纳米或更先进制程的晶片实施出口管制，这些晶片专门用于人工智能处理器和图形处理单元。路透社指出，在美国向台积电下达最新禁令几个礼拜前，台积电主动向美国商务部报告说，在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升腾 910B 人工智能晶片之中发现了台积电生产的核心电路结构，美国商务部立即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日前，因中共当局最新公布的刺激计划未能提振市场，投资者对中国作为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的燃料需求增长前景感到失望。礼拜一，全球油价下跌约2%，美元小幅走高。截至英国时间下午2:44，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1.83美元，跌幅2.48%，至每桶72.04美元。 美国西德萨克斯中质原油期货下跌 1.91 美元，跌幅 2.71%， 至每桶 68.47 美元。这两个指标比上个星期五下跌超过 2%。 与此同时，美元指数星期一再次超过11月5号在美国总统大选后创下的高位，市场正在等待未来美国政策的明朗化。根据上个星期六公布的数据，虽然北京试图出台政策刺激经济，但中国十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升幅是四个月来最低，而生产者价格通缩亦是加剧。经纪公司 XM 的市场分析师乔治普洛斯表示，中国通胀数据再次疲软，市场担心通缩，尤其是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年度变化进一步跌入负值区域，意味着中国经济势头仍然是负数。川普胜选后，美国的边境政策备受关注。川普最新任命的负责边境的强硬派官员汤姆霍曼今日表示，新政府将加大工作场所的突袭力度，作为打击非法移民行动的一部分。川普礼拜日晚上宣布，前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霍曼将在新政府中负责边境事务，其中包括将所有非法外国人驱逐回原籍国的事务。霍曼今日在 Fox and Friends 节目中表示，他很荣幸担任这一职务，并准备采取一切措施来控制边境危机。他说，工作场所突袭行动将解决劳工和性贩卖问题。霍曼还表示，强硬的边境立场意味着优先考虑对公共安全或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非法移民。他特别提到贩毒集团和性贩卖。自上个礼拜五以来，霍曼接到了大量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因为有传言说他要返回边境部门工作。霍曼说，数以千计的退休特工和退役军人打来电话，希望加入志愿帮助总统确保边境安全，开展驱逐行动。日前，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已经提名共和党众议员斯特凡尼亚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据《纽约邮报》礼拜日晚间报道，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很荣幸能够提名艾利斯·斯特凡尼克主席在我的内阁中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艾利斯是一位极其坚强、勇敢和聪明，并能够捍卫美国优先政策的战士。现年40岁的特斯·凡尼克是众议院共和党人的第四号人物，多年来一直是川普的坚定盟友，亦是共和党的主要筹款人。他还是众议院跨党派组织国会台湾连线的成员，该组织旨在持续深化美台长期的伙伴与友好关系。此外，斯特凡尼克曾经在今年5月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承诺美国将继续支持以色列。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内，联合国大使职位先后由克里和克拉夫特担任。川普上个礼拜宣布，克里不会在他的第二任政府中担任职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